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在田径世锦赛历史上，此前从来没有一位来自亚洲的选手赢得男子跳远冠军，他是历史第一人。
最后一跳跳起来之后，我就感觉非常的顺，我其实拿奖牌已经很开心了，能拿到金牌我更开心。
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在世锦赛上赢得田赛项目冠军的男子运动员，是继刘翔、王皓、陈定之后第四位在世锦赛上赢得金牌的中国男选手。
我梦过三次，我觉得今年也梦到过，但是每次梦完醒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跟自己讲要现实一点。
田径世锦赛的赛场永远不缺少奇迹，这次他是如何创造奇迹的？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跳远选手王嘉男，为您讲述他从田径十项全能运动员到跳远空中飞人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田径世锦赛的赛场永远不缺少奇迹，这一次创造奇迹的是中国选手王嘉男。当地时间7月16号，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进行的2022俄勒冈世界田径锦标赛中，王嘉男最后一跳跳出8米36，一口气将自己的成绩提高了33厘米，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逆转绝杀，获得金牌。从8年前在尤金夺得世青赛金牌，到7年前在北京世锦赛上为中国跳远赢下首枚铜牌，填补32年田赛空白，到如今为中国跳远赢下世锦赛历史首金，王嘉男一直是那个创造历史的人。我不是一般人啊，我能想，这是当年王嘉男从十项全能转向跳远后的豪言。虽然经历了一段蛰伏，但这位乐观的大男孩终究如他所言，不一般地写下了中国跳远的新篇章。当时排在王嘉男前面的4名选手，面对王嘉男这逆转一跳，那是再也未能创造奇迹。王嘉男最终凭借这惊天一跳赢得冠军，希腊的名将腾托格洛获得银牌，铜牌被瑞士选手英汉姆获得。银牌获得者腾托格洛那是伤心地说，我非常难过，我失去了一次最伟大的成为世界冠军的机会。王嘉男披上一面5星红旗，在20000多名观众面前庆祝着历史性的胜利。比赛当天，这里再次见证了一系列重要记录的诞生。在田径世锦赛历史上，此前从来没有一位来自亚洲的选手赢得男子跳远冠军，王嘉男成为历史第一人。他也是中国第一位在世锦赛上赢得田赛项目冠军的男子运动员，是继刘翔、王皓、陈定之后第四位在世锦赛上赢得金牌的中国男选手。这样的历史时刻曾多次出现在王嘉男的梦里，即使去年在东京奥运会上经历无法进入决赛的惨败后，梦依旧在。为了吸取东京奥运会失败的教训，王嘉男是时刻将在东京奥运会用过的物品带在身上，如卧薪尝胆一般。从刘玉煌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第5名，到近年来多人在国际赛场登上领奖台，跳远是中国男子田径成绩相对较好的项目，中国选手多次在世界大赛中名列前茅，可惜屡屡与冠军擦肩而过。当然王嘉男这次比赛落地时扬起的沙土，让那些遗憾被尘封。王嘉男是如何创造奇迹的？接下来资讯有故事，我们就带您走进中国跳远选手王嘉男。在讲述王嘉男故事之前， 咱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2022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男子跳远决赛时的情景。在决赛最后一跳之前，王嘉男排在12名决赛选手中的第五位，那是他的最好成绩8米03，相较于暂列第一的希腊选手腾托格洛是差了接近30厘米。赛后站在混合采访区，王嘉男回忆当时的想法时说，最后一跳前他看了一下成绩，其实还不错，那也是给自己奠定了信心。
中间两跳5、6跳的时候有一跳犯规了一些，然后跳的成绩我看了一下还是不错的，给自己奠定了一些信心。然后最后一跳的时候跟教练都达成了共识，说负点都不动了，然后我就想在就跳最后一跳之前，我想着我看了一下范冰冰8米15的奖牌，我想着我自己我闭眼一跳，我就仰着头跳，我也能拼个奖牌，我就把自己稍微放平一点了，把自己的技术发挥的好一点，我就没有想太多，就想着稍微使点劲应该能动奖牌吧，然后我就是那么一跳，然后一落地我一看在20米以上，就比较激动。
站上起跑线，王嘉男并没有着急起步，他不断的大口呼气，调整着自己的节奏，然后抬眼看着沙坑，挑了挑眉，用手比划着将要完成的技术动作。那时候王嘉男和教练已经达成共识，步点都不去做任何变动了，起步、摆臂、起跑、加速、起跳，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王嘉男的所有技术动作一气呵成，然后他重重踏在起跳板上高高跃起，那一刻他像一道红色闪电划过海沃德体育场的沙坑。在王嘉男落地的一刹那，所有关注着跳远决赛的观众都惊呼起来，其中夹杂着兴奋和惊讶。最终的成绩还没有出来，海沃德体育场已经躁动起来了，因为光是从落坑的位置来看，王嘉男至少能拿到一枚奖牌。王嘉男回忆说，我看了一下沙坑，知道不是金牌也是一枚奖牌，我就下意识地往前跑。从沙坑跳起来的王嘉男是按耐不住自己的兴奋，一个劲儿地往前跳，往前跑着。
最后一跳我就想着说，就给自己一个引导吧，就是说自己奔着奖牌去，奖牌的话最低标准是8米15，我现在8米04，我想提升10厘米来讲，对我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跟自己讲，就是不要考虑太多，把自己的节奏包括起跳的一些重点放摆好了，就其他的就不管。然后最后一跳跳起来之后，我就感觉非常的顺，落地了之后确实是比较不错的成绩，所以我其实我拿奖牌已经很开心了，能拿到金牌我更开心。
而当8米36的最终的成绩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王嘉男的兴奋到达了极点，激动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赛后王嘉男告诉混采区的记者，因为特别激动所以哭了，自己其实做过这样的金牌梦。
我梦过3次，我觉得今年也梦到过，但是每次梦完醒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跟自己讲要现实一点，我觉得还是稳步前进的，但是现在梦想成真的感觉真的是，刚才我看了奖牌看了半天，哇，特别的感觉特别的高兴。
如今那个做了3次的梦，在王嘉男的最后一跃间变成了现实。当这位25岁的大男孩意识到这次真的不是梦的时候，他拿着奖牌感慨，梦想成真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1996年8月27号，王嘉男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从上小学，出色的运动天赋就让王嘉男与田径结缘。王嘉男的小学时光是在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小学度过的。现在学校二部负责德育艺术和体育的王华老师非常想念这个曾经顽皮又非常懂事的王嘉男。王华老师回忆说，小时候王嘉男就显示出强大的体育天赋，但没想到竟然这么有出息。 与王华老师的感受相似，王嘉男曾经的班主任郭春梅、体育老师李伟对他的评价都有着共同的关键词：情商高、开朗、乐观、稳稳当当，自小就帅气。由于有着超群的运动天赋，王嘉男成为学校的名人，又因为性格温顺，人缘也很好。郭春梅老师回忆说，学校每届运动会王嘉男都特别忙碌，因为报名参加很多项目，而且每次出场都很抢眼，各年级的男生女生都为他呐喊，尤其是短跑比赛，每次他第一个撞线都引来全场尖叫。李伟是王嘉男在小学的体育老师，李伟回忆说，王嘉男个子高，跑得快，弹跳能力强，那时候学校组建篮球校队，李伟第一个看好的就是王嘉男。李伟老师回忆说，这孩子情商高，有时候我不在队里，有需要办的事儿、组织的训练交给他我都放心。作为基层体育教育工作者，李伟说，他万万没想到在跳远这个项目上，他带过的学生能为中国田径创造历史，真骄傲。小学毕业后，王嘉男凭借在区运动会的优异成绩，很快被沈阳市体校的教练看中，进入了沈阳市体校田径队，成为了一位十项全能运动员。沈阳市体校田径队高级教练杨克强说，每次参加过大赛，我总能收到王嘉男的信息，这孩子不忘本，对我的培养表示感激。2010年王嘉男顺利进入徐州市田径队，2011年王嘉男在南京市栖霞中学高中毕业后，进入了江苏省体工队，2014年王嘉男进入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就读。作为高水平运动员，王嘉男刻苦训练，在赛场上接连打破各种记录，在众多国内外重大赛事上取得佳绩。在南京师大求学期间，他在刻苦训练之余，积极与任课教师沟通，经常和同学们交流田径技巧和感悟，努力将体育基础理论与训练实际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和用以促学相结合。在老师和同学眼中，王嘉男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是一个积极乐观的大男孩。赵磊曾是王嘉男的教练，也是徐州的十项全能名将，尤以跳远见长。他就说，王嘉男跳远的成绩十分突出，他第一次参加十项全能的正式比赛，跳远就跳了7.80米，达到国家健将水平。说完了王嘉男的成长，我们再来说说王嘉男与这次再度创造历史的场地之间的故事。美国尤金这片跳远场地，王嘉男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8年前在尤金，也就是在这片场地，王嘉男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人，凭借一股闯劲儿，他在2014年国际田联世界青年锦标赛赢下冠军。那时候他的夺冠成绩是8.08米，也就是在那个赛季之后，王嘉男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2015年成为王嘉男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19岁的王嘉男一战成名，以8.18米的成绩获得世锦赛铜牌，成为田径历史上第一位在世锦赛男子跳远比赛中获得奖牌的亚洲运动员。而在世锦赛创造历史之前，王嘉男在那年5月举行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的比赛中，也曾跳出了8.25米的成绩，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从那个时候开始，越来越多关注中国田径的观众知道了王嘉男的那句名言，感觉自己不管练什么都不是问题，我不是一般人啊，我能行。王嘉男的这句名言，那是出自他此前接受采访时谈起自己转向时的 一段表述。刚才咱们说过，1996年出生的王嘉男最初的主项是十项全能。16岁时，王嘉男在十项全能就拿到过7063分的成绩，那是2012年世界青年运动会中第二好的成绩。在十个项目中，王嘉男在偏重技术的项目表现更加出色，包括跳远7米80、100米跑10秒88、撑杆跳突破5米、跳高1米94。虽然努力，王嘉男也发现自己身体上的不足会成为他继续训练十项全能的短板。他回忆说，他练十项全能那会儿太瘦弱了，比完100米跳远后是排第一名，可铅球比完之后那可能就是第五了。当时省队教练就跟他说，别练全能了。于是王嘉男就开始专攻了跳远，没想到这一次转型成功了。2015年夺下世锦赛铜牌之后，王嘉男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又夺得了一枚跳远金牌，并且在那一年他还追平了李金哲保持的8米47的男子跳远全国纪录。但在世界舞台上，王嘉男已经许久没有太过抢眼的表现。2016年里约奥运会，王嘉男以8米17的成绩位列第五。2017年伦敦世锦赛，他跳出8米23排名第七。2019年多哈世锦赛，他以8米20排在第六。去年的东京奥运会，王嘉男发挥失常，未能进入决赛。王嘉男的名次始终无法令自己完全满意。过去的一年多时间，由于疫情，王嘉男的训练变成以储备体能和打磨技术为主，没有太多实战的机会。不过乐观的王嘉男很好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他就说，推迟一年那就坚持再准备一年吧。教练说，我的力量比去年要大了不少，绝对力量和爆发力量都比去年好了一些，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的。在积累和沉淀中，王嘉男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爆发。尽管在美国尤金夺冠的成绩并非个人最佳，但他顶住压力，在最后一跳中提高了33厘米的成绩，完成了惊人的逆袭。也正是这一跳，让王嘉男在七年之后再一次成为了创造历史的人。能够创造历史，王嘉男的迅速崛起，那不能不说他和教练之间的故事了。说来，王嘉男成绩的提升也是吸引了中国田径队著名外教兰迪·亨廷顿的视线。如果了解的人可能会打个问号，哎，这不是苏炳添的外教吗？您说的没错，就是这位外教。兰迪是从2013年就开始执教中国田径队的。作为曾经带出过三级跳远传奇人物威利·班克斯和跳远世界纪录保持者麦克·鲍威尔的传奇教练，兰迪是同时对中国田径短跑组和跳远组提供指导，并且创造性地融合了两个项目的各自特点，将短跑和跳远组结合到一起训练。兰迪教练从2013年以来，那是不仅训练出了王嘉男、高兴龙和全国纪录保持者李金哲，还帮助苏炳添大幅提升了起跑技术。2018赛季是王嘉男的高光时刻。记得兰迪教练在赛季末总结的时候说，对中国田径来说，2018是一个不错的赛季。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王嘉男追平了中国跳远纪录8米47。又在亚运会上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苏炳添的2018赛季更是非常出彩，大家有目共睹，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早在去年第14届全运会夺冠现场，王嘉男就拥抱了自己的外教兰迪。当时王嘉男对记者说过，兰迪对他的帮助非常大， 他的很多技术细节都是兰迪教练一点点抠出来的。2015年，王嘉男在北京世锦赛赢得铜牌的时候，兰迪教练就曾经表示，这位当时18岁的年轻小将还有更多进步的空间。而过去了这么多个赛季，兰迪是不仅陪伴着苏炳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记录，也在一直帮助王嘉男进行调整和改进。每当谈起兰迪教练，王嘉男总是满满的感谢。在兰迪的指导下，25岁的王嘉男也还有很大的机会继续提高自己的成绩。毕竟以科学训练见长的兰迪和他的团队帮助苏炳添在30岁之后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而如今只有25岁的王嘉男显然还有更多空间去提升自己。要说最早中国观众了解美国尤金这座田径之城，是因为在那里跑出了12秒87的刘翔，而刘翔其实也是王嘉男的偶像。王嘉男曾说，他最欣赏刘翔在赛场上的气质，而偶像的力量也让他在激烈的竞争中一直保持着进取心。如今王嘉男也在自己偶像成名的地方一战创造历史，这无疑也是一种传承。而在创造历史之后，王嘉男的前方还有更多目标。在新的奥运周期，他还会向着更好的成绩发起冲击。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各位，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他4岁半拿下7个少儿跳绳冠军，6岁成为中国国家跳绳队年龄最小运动员。他从未因训练辛苦掉过眼泪，对于他而言，跳绳更多的是快乐。他是如何与跳绳结缘的？和家人又有着怎样的快乐故事？资讯有故事，接下来为您讲述跳绳小运动员于灿一的成才之路。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一次次起落轻盈的绳舞飞扬，半分钟，年仅6岁的小女孩于灿一便不间断地跳绳达180次。就在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今年亚洲跳绳锦标赛的参赛名单，于灿一入选，征战低龄组项目。2年前，只有4岁的于灿一在全国少儿跳绳俱乐部杯赛网络视频大赛中，一口气夺下5周岁以下组别的7个冠军，引发网友们在社交网络上的一片惊呼。2年后，已经6岁的于灿一又一次改写了中国跳绳的历史，成为中国国家跳绳队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在今年6月初，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全国跳绳推广委员会承办的2022年亚洲跳绳锦标赛选拔赛线上正式上线。全国共有16个省区市43支队伍，共计397名跳绳运动员参与选拔。今年的7月6号晚，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最终成绩和入选国家队人员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长春6岁女孩于灿一和她的父母于大伟、蔺小林同时入选国家队，成为跳绳历史上第一个同时入选同一届国际赛事的家庭。于灿一的父亲于大伟说，最开始我们也就是希望能够用跳绳陪伴女儿一起成长，现在她能进入代表最高水平的国家队，女儿自己也很开心。 不过我告诉他，输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尽没尽全力。于灿一从小就生活在训练馆，耳濡目染之下，他喜欢上了跳绳。于灿一曾在四岁半时就拿下了所有少儿跳绳冠军，多年来他从未因训练辛苦掉过眼泪。对于他来说，跳绳更多的是快乐。他的父亲于大伟希望跳绳能够教会女儿的不仅仅是追求胜负和荣誉，还有拼尽全力和从容面对胜负的人生态度。对于这次全家都入选了国家队，于大伟表示一家人都很开心。他说女儿参加的是11岁以下的团体比赛，和女儿搭档的最大11岁，最小的也都9岁了，这对女儿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挑战。而对于于大伟夫妻俩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年龄，虽然辛苦，但是他们依然会选择坚持，因为女儿是他们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于大伟夫妇说，希望用这种方式陪伴孩子的成长，同时也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为孩子的成长指明方向。那于灿一是如何与跳绳结缘的？他们全家有着怎样的快乐故事呢？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去认识这位酷爱跳绳的小运动员于灿一。今年6岁的于灿一和父母在今年7月初一起入选国家跳绳队，那是为了备战在今年8月份即将在线上举行的2022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在之前的国际赛事里，最小的年龄段是10岁到12岁，青少年组没有更小的。但这一次跳绳亚锦赛增加了11岁以下的组别，所以于灿一的父母就给他报名参赛了。2022年亚洲跳绳锦标赛是亚洲跳绳联合会成立后举办的首届亚锦赛，国内的线上选拔赛完全按照亚锦赛的标准来设置组别和项目。于灿一报名参加了11岁以下个人赛和女子组4×30秒单摇接力两个项目，因为在这个组别参赛的一般都是10岁到11岁之间的选手，可于灿一只有6岁，在他们中年龄算是很小的。于灿一在个人项目中没有进入前五名，但是4×30秒单摇接力赢得了第三名，所以他最终成功入选国家队。于灿一所在的组两个11岁一个9岁，再加上6岁的他能够赢下入选国家队的机会，这确实是表现得很不错。在于灿一创造中国跳绳历史成为年龄最小的国家队成员同时，他的爸爸和妈妈于大伟和蔺小林也同时通过这场选拔赛共同进入了国家队，而他们家就这样成为了中国跳绳历史上首个同时入选同一届国际赛事的家庭，一同备战今年8月份的比赛。虽说于灿一今年只有6岁，但是他早早就与跳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第一次参加跳绳比赛应该还是在他妈妈的肚子里。他的母亲蔺小林说，这已经不是他们三口之家第一次一起站在赛场上并肩作战了。于灿一的妈妈蔺小林在怀灿一的时候就陪着丈夫于大伟去辽宁大连参加了一场比赛，中途有个队员没法参赛，蔺小林就顶了上去。于大伟回忆说，蔺小林那会儿怀孕5个多月了，跳肯定不行，就给我们摇绳。最后于大伟获得了冠军，那是他们三口之家第一次比赛一起拿冠军。事实上在于灿一入选国家队之前，爸爸于大伟和妈妈蔺小林 就是中国跳绳界的一对世界冠军夫妻。于大伟曾经是一名拳击运动员，考大学的时候于大伟学了拳击专业，那个时候就接触了跳绳，因为跳绳是拳击训练的一个专项训练。但是由于伤病，大学之后于大伟选择退役。2010年，偶然的机会，于大伟了解到了竞技跳绳的全国比赛，至此走上了职业跳绳的道路。2018年，于大伟在跳绳世锦赛上拿到了一项第三名。2019年，他又在跳绳世界杯上拿到两个项目的世界冠军。在13年前，在于大伟和蔺小林刚刚相识时，原本还是一位初三语文老师的蔺小林，不仅没有接触过跳绳，甚至没有一双像样的运动鞋。于大伟优异的成绩和保持运动的生活习惯，影响了原本是语文老师的妻子蔺小林。从起初的偶尔帮忙计时，再到为了减肥开始尝试跳绳，渐渐的，蔺小林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专业训练跳绳的队伍里便多了蔺小林的身影。就这样，蔺小林逐渐展现出了跳绳的天赋，并且跟着丈夫于大伟一起参加团体赛事，赢得过几次团体冠军。不过由于怀孕和之后照顾于灿一，妈妈蔺小林是一度停止了跳绳训练，直到于大伟开办跳绳学校，蔺小林才重新拾起跳绳，并且成了于大伟跳绳俱乐部里的专职教练。就在2021年，重回赛场的蔺小林拿到了一项国际跳绳公开赛的冠军，就这样，他们成了世界冠军夫妻。如今，这对世界冠军夫妻培养出了一位6岁的国家队最年轻成员，他们一家三口也升级成了国家队之家。咱把目光再落到于灿一的身上。从于灿一开始玩跳绳到现在，爸爸于大伟都没有让女儿进行过所谓的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跳绳训练。用爸爸于大伟的话说，女儿一直都是以自己的兴趣来跳，他们夫妇只是引导女儿如何把动作做对。那么这位从4岁开始就被网友们称为跳绳天才的小女孩，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到如今的国家队水准呢？刚才咱说了，于大伟自己有一个跳绳学校。于灿一刚出生的时候，他们一家还住在训练馆里，于灿一就一直待在这样的环境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跳绳，然后他觉得有意思，1岁多的时候就想学着他们的模样跳绳。耳濡目染之下，于灿一喜欢上了跳绳。当于大伟和爱人蔺小林发现女儿灿一对跳绳感兴趣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在游戏中加入跳绳的元素。于灿一开始跳绳的时候太小了，父母也曾经担心过这么大点的孩子能不能跳。后来查了很多资料，确定适当且循序渐进的训练非但不会对女儿生长发育产生影响，反而还会起到好的作用，他们这才开始对女儿进行科学的引导训练。灿一的爸爸于大伟回忆，由于当时跳绳学校里的孩子训练的都是三摇类的竞技跳绳，需要腾空较高，于灿一根本完成不了，但是于灿一总是会用手扶着墙尝试着蹬脚。妈妈问他在干什么，他就说在学爸爸跳绳。2岁左右，于大伟开始把一些跳绳的小技巧融入到女儿平时的游戏当中，引导她做一些纵向跳跃和连续跳跃的尝试。在女儿玩游戏的时候，教她跳绳的手臂动作，然后一点一点让她知道跳绳的基本动作。直到3岁2个月左右，于灿一 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次跳绳。而让爸爸于大伟更惊喜的是，几天之后女儿就已经能够连续跳十几个到几十个了。在快速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爸爸于大伟并没有强求女儿每天需要完成多少训练量，因为这么小的孩子心肺功能和骨骼都还不成熟，所以只能通过符合他成长规律的方式来跳。于大伟说，两年前于灿一的训练方式是做一些5秒、10秒和30秒的练习，真正的训练时间差不多20-30分钟，剩下的时间都是在玩。而现在于灿一这种寓教于乐的练习方法也没有太大改变。幼儿园上学结束之后，于灿一就会来到馆里训练一会儿，状态好的话就多练一会儿，如果状态不好就少练一会儿。父母还是遵循女儿的成长规律的，不会玩命的练习，不过就是跳的时间会比别的孩子多一些。4岁的时候，于灿一的最好成绩是30秒单摇跳绳130次，而在今年疫情封控停止训练之前，他的最好成绩已经达到了30秒跳绳180次。30秒180次，对于一个6-7岁的孩子来说，这绝对算是世界顶尖水平了。说起于灿一的天赋和努力，身为父亲的于大伟语气里透着一份自豪和骄傲。不过作为教练和国家队里的队友，于大伟又很客观地评价了女儿于灿一在即将参加的亚锦赛11岁以下组别的能力。他说，要把于灿一目前的这个成绩放到11岁孩子的组别里去比较，那么只能算是一个中上水平。在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年龄最小的国家跳绳队成员之前，于灿一已经赢下了非常多的荣誉和头衔。除了他4岁的时候在全国大赛一口气赢下的7个冠军，在去年的跳绳全国总决赛上，于灿一又赢得了4个冠军和1个亚军。不仅如此，2020年于灿一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少儿跳绳推广大使称号，2021年被评为全国跳绳十佳。跳绳带给这家人的远不止荣誉。疫情防控期间，于大伟经营的运动俱乐部一度闭门谢客，一家人顿时少了一些收入，但无形间又多了一些幸福。路遇空旷的公园，过去上课时的运动场景，在这里转化为了一家三口一起跳，抛开训练的目的，只为在疫情下共同享受运动时的快乐。相比过去，跳绳无形中渐渐使得他们的关系更为亲密。于大伟说，在女儿训练方面，他们从来都没有强迫过，都是女儿主动要求进行。女儿也从来没抱怨过训练辛苦什么的，甚至都没有因为训练哭过。于大伟觉得，激励于灿一主动要求训练的原因，除了他能在跳绳中找到快乐外，就是赢了比赛的荣誉感。于大伟说，女儿小时候参加比赛输了就会哭，哭完了训练就变得更加刻苦，如此循环，想不取得好成绩都难。面对着诸多荣誉和成绩，于大伟在为女儿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在一直提醒着女儿，成绩和荣誉并非跳绳和参赛所追求的一切。父亲于大伟分析说，女儿知道自己加入国家队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但说实话，她现在还不知道代表国家队参赛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太多概念。于大伟和女儿说，之后的比赛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好，尽力了能够做到什么样都没有关系。这是于大伟自从女儿开始跳绳和参赛至今 一直希望女儿能够从体育中收获的一份人生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于大伟看来，失败有时候比胜利和荣誉更有教育意义。就比如两年前，于灿一参加了吉林省举行的一场跳绳抗议2020年吉林省及长春市跳绳网络挑战赛。那时在和更高年龄组小朋友的比拼中，于灿一没有赢下冠军。回忆起那次比赛的经历，于大伟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最终确定另外一组的成绩比于灿一高之后，于灿一知道得不到大奖杯了，然后就大哭起来。与大奖杯擦肩之后，于大伟就告诉女儿，对方年龄比他大，而且确实跳得比他更好，所以他需要更努力才能赢回冠军。于灿一很快就理解了，然后说要更努力。这两年于灿一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多，他也经历了更多错失冠军的挫折。于大伟说，女儿现在对于冠军和大奖杯还是很在意的，毕竟专业的竞赛，大家对于胜负的观念都会更高一些。说起于灿一小小的求胜欲，于大伟笑着说，现在女儿啊更能够面对失败，比如她没拿第一会很伤心，但是很快她就能够调整过来。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家庭氛围之下，于灿一不仅跳绳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对于竞技精神的理解和对于胜负的态度也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爸爸于大伟说，尽管女儿进入了国家队，能够参与到更专业的比赛和训练，但是她未来会不会走跳绳这条路，那还是得看女儿自己。于灿一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爱好，于大伟说，不管是作为职业也好，作为兴趣爱好也好，跳绳都会成为女儿的一个特长，也会一直陪伴着她。说起女儿于灿一如今在社交网络上得到那么多关注，于大伟则是希望他们一家三口的故事能够传递出更多正能量，也想让更多人了解到，运动是可以一生都坚持的，从于灿一这样的年纪开始，到他们这样甚至是更大年纪。于大伟说，我一直认为孩子们需要榜样和偶像，大明星也好，科学家也好，如果这个偶像能在身边，那么孩子们就能够看到他努力和坚持的过程。我希望能够成为女儿的偶像，帮她更好地理解运动的意义，学会在规则中赢，有尊严的输，这才是体育给孩子的最大价值。这就是跳绳小运动员于灿一的成才之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感谢您关注本期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下期见。